仿真工程师经常自我调侃，说做仿真除了自己信，其他人都不信。巧了，做实验的工程师也经常说，我做实验呢，除了自己不信，其他人都信。其实我也经常被问，是仿真到底准不准啊？有没有用？今天聊一个工程领域的老问题，仿真和试验如何和平共处？首先问你啊，你说这个试验它能不能代表真实的世界？其实不能。试验的本质是在实验室建立真实世界的物理模型，即使你用尽全身的力气严格控制各种变量，也没法保证所有因素都完全复制，更何况你试验过程的本身还会干扰试验对象啊。比如你研制飞机需要吹风洞吧，在地面模拟天上的情况，你可能以为这很准确了，实际上非也。中国的运20翼展差不多50米，飞行速度超过900公里每小时，你说你去哪儿找这么大风速又这么快的风洞？那全世界都没有啊。没办法，塞不进去，只能缩小，用流体力学领域著名的相似性原理做缩小的模型，让形状相似并且重要的无量纲数相等。具体的说呢，就是对于低速的飞行器尽量保证缩比模型的雷诺数和真机一致，而对于高速飞行器就要尽量确保马赫数一致。而你既然是缩小的模型，也就意味着很多细微的结构就不能再精确的捕捉了。像涡流发生器那本来就几厘米高，你再缩小10倍，那哪还有啊，都看不见了。更进一步，你支撑或者吊着飞机模型的支架会不会对飞机周围的流场产生干扰，引入额外误差？那肯定会。但这些因素外人不知道啊，他说这大风扇呼呼的吹，给我吹得头疼，难道还能骗我不成？再举个例子，汽车、家电、石油化工都会用个东西叫热交换器，你抬头看看你头顶的空调，内机和外机里面都有。假设你就是干换热器的，跟客户吹牛说，哎，我这个换热器能稳定工作10年，你咋证明？总不能装在试验台上让它连续跑10年吧，那厂子都脱黄了。这时往往要做加速试验，也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模拟整个生命周期的损伤累积过程，比如把压力搞大点，温度弄高点，振动幅度也提高点，争取做到试验台一天抵实际一年。那很显然加速试验也有偏差，有可能你试验一天只相当于实际一个月，也可能相当于实际2年。但这些因素外人不知道啊，他说这实验台哐哐的动，给我震在脑瓜子上，难道还能骗我不成？所以说啊，试验并不能代表真实的世界。那紧接着就是下一个问题，仿真能代表真实世界吗？当然更不能。仿真的本质是在电脑中建立真实世界的数字模型，为了防止你的电脑爆炸，建模过程必须抓大放小，简化甚至忽略那些不重要的特征，平衡精度和计算量。比如你想算整车的风阻系数，可以考虑把轮毂封起来，忽略轮胎表面的花纹，删除雨刮器。再比如你想算压力罐的强度，可以考虑把薄壁简化成面单元，你算斜拉桥的强度，把那种又细又长的结构简化成梁单元。这个过程中啊，简化哪些删除哪些都有经验性质啊，所以用同一款软件对同一个问题做仿真，不同的人很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，并且跟实验都对不上。那谁错了呢？都没错啊，因为仿真和真实世界之间本来就有偏差，而且这个偏差往往比试验的偏差还要更大。仿真工程师他做了哪些简化自己门清，所以都有相当的理论自信。但外人不知道啊，说你这个仿真整个就一黑箱，我又看不见，那咋算的？凭什么让我信？最后我想说，试验和仿真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，各有优缺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，而不是对立或者说互相取代。有的场景仿真很难算，比如像结构的强非线性问题，比如复杂的湍流，再比如多物理场耦合问题，都让仿真工程师头大。而有的场景试验又搞不了，比如前面咱说的等尺寸的飞机气动，比如高超声速火箭的气动，再比如冲击爆炸问题，那试验工程师看一眼就浑身发抖。仿真的最大优势是低成本，所以它最适合在产品开发的初期做探索性的设计和优化，等到定型之后再生产加工做试验验证。我的感受啊，国内一直都存在轻仿真重实验的现象，公司老板花300万建个实验台，感觉性价比顶天高，但花30万买一套仿真软件，却感觉自己被抢了。你看到一个企业只有仿真部没有实验室，肯定会大吃一惊，但反过来却感觉，哎，很正常。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啊，我觉得 还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各行业一直都在跟跑，所谓的开发新产品其实就是仿制，仿制过程做什么探索性设计和优化呀，拿着皮尺一量，东西做出来之后做个验证实验就够了，所以这整个过程也不需要做仿真。但是随着产业升级，有的行业已经根无可根，产品仿无可仿了，就不得不做正向研发，做探索和优化，仿真的必要性也就体现出来了。天孚不只开发了国产的流体仿真软件 ASFD 以及结构仿真软件 AFEM， 针对仿真和试验的优缺点还提出了很实际的路线。仿真的成本不是低吗？那就可以用自动优化软件 AirPod 去调用仿真软件做大量的计算，让寻优算法取代人工经验做目标优化。你一觉醒来发现软件已经跑了几百个案例，并自动找到了最优设计。你试验不是可信度高但数据量少吗？那就可以用数据建模软件 DTM Power 做变保真度的数据建模，结合高保真的少量试验数据和低保真的大量仿真数据，同时兼顾精度和低计算成本，用代理模型预测结构的性能，那刷一下结果就出来了。前面说的这四款软件都能免费下载免费试用，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工程师前去体验。